天宝四年五月份，高力士来接杨玉环，见着面就道喜。杨玉环头一次看见高力士从心里往外这么高兴，简直这五官都缩在一块儿，跟那包子差不多少了。玉环就问高公，什么事把你乐成这个样子？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，今年八月万岁就要正式册封娘娘千岁，同时要册封您为皇贵妃。杨玉环一听也乐坏了，你看这唐玄宗啊，守口如瓶，对于这个时间封杨玉环什么妃始终他没说过。杨玉环就那么撒娇，问了数次也没问出来，反倒不如高力士了解情况。不问可知唐玄宗有什么事都跟高力士商量，不然的话他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呢？可见高力士的威力。皇上这后妃呀，分成九等十八级。你看咱们通常就说啊，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好像成了一套成语，固定的格式，实则不然。一个朝代一个样，就拿唐玄宗那时候来说，那还了得吗？正燕夫人就是皇后，皇后之下设立四个妃子，这妃子最吃香的就是皇贵妃，也就是通称的贵妃。要怎么管杨玉环都叫杨贵妃呢？那是封号。贵妃之下什么贤妃、淑妃、德妃、敏妃，往下还有九嫔，九嫔之下什么宫娥、才女，算一算加在一块好几百。为什么说三千粉黛呢？这皇上就荒淫无度到这种程度。现在杨玉环要册封贵妃，跟皇后仅差一等，这是无上的光荣啊！因此杨玉环心情格外的激动，谢过高力士。高力士接茬说，贵妃娘娘，有些事情事先咱还得做好准备呀，请公公指点。哎，比如说娘娘，我看过您当年许配给寿王之时那个登记册，在那上您说您有个养父叫杨玄基，我看不妥呀，这回您最好还改一改，变成生父。杨玉环一听为难了，上哪儿找这爹去？爹什么模样叫什么名不知道啊。他就问高力士，你看怎么办？哎，老奴是这样跟您想的，我也查了老杨家的家谱，杨玄基有个哥哥叫杨玄琰，这玄琰老先生已在五年前做古了。玄琰老先生一共有三儿三女，要加上您呢就是三子四女，因此您重新登记入册之时最好说是杨玄琰老先生的亲女儿。要高公，这是为何？哎呀，贵妃娘娘请想啊，您一朝当了贵妃，您没有亲属哪行啊？这样呢，您无形中就多了三个哥哥三个姐姐，这些人官居显位，在你周围筑起铜墙铁壁，能抵挡住任何方面的进攻，对您的地位相当有利呀。再者说，这位杨玄琰老先生于三年前已经故去了，人死就可以盖棺定论，省去不少的麻烦，因此老奴反来覆去替娘娘思考，您最好就这么登记。呵，杨玉环一想，这高力士真不简单，看来为自己他真花了心血了，他从哪琢磨来的呢？好吧，一切都按高公指点，您看着怎么办我都同意。 是是是，哈哈，那这事儿就定了。另外呢，老奴还是这样安排的，您这三位姐姐最好让皇上都加封为国夫人，这可是一品的夫人呐、啊！要当了国夫人，在京中就有府邸，出入进宫不受约束，还经常能跟娘娘见面，你们姐妹参考个什么事儿啊，都方便。另外也能替贵妃娘娘开心解闷，你们要携起手来对付梅妃，那不就太容易了吗？老奴还设想把你这三个哥哥都加封为大官，您看我这开列了个清单，您的长兄叫杨欣，我看让他当驸马朱玉，在京中管兵。您二哥杨琦最好叫他当御林军的侍卫，掌管左翼兵马，能保护您的安全。您这三哥杨昭嘛，比他们两个都强得多，此人也有学问，长得也好，我打算让皇上破例加封他监察御史。不过这官可够大的，骤然封这么大的官，皇上能否点头还很难说，就看老奴怎么使劲儿。皇上娘娘千岁也多加美言，如是者，你这三姐妹三弟兄都身居高官，娘娘对您的好处可太大喽。另外我还开了一个清单，找出你们老杨家46个人来，这些人即可当官，最小的也能加封个知县，您看怎样？
您还别说，杨玉环对高力士这个安排相当满意，看来几次给他送礼这钱没白花。
杨玉环满意的点点头，高公如愿以偿之后我必有重谢，哪里哪里，今后老奴还要仰仗贵妃娘娘的袒护呢。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，您听喜信吧。
到了天宝四年7月，高力士又来找杨贵妃来了，说一切的事情全都办妥帖了，您呢就等着喜日子吧。天宝四年8月，果然喜日子到了，玄宗皇帝昭告天下，正式册封杨玉环为贵妃。现在的杨玉环的身份跟当初不一样了，当初叫娘娘那是私的，那是讨得高兴那么称呼，头无寸直，住的太真宫，跟皇上还得偷偷摸摸的，又惧怕舆论。现在不见了，贵妃呀、啊，那可了不得。在这一天，杨贵妃是凤冠霞帔，往大殿当中一坐。杨贵妃一看，就这把椅子价值万金，硬木雕刻是镶满了宝石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，接受外国使臣的朝贺，光这热闹就进行了5-6天。在最后这一天，是杨氏一门他的3亲6故前来朝贺。杨玉环心里都好笑，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门亲戚，愣说是亲姐姐亲弟弟亲妹妹，这不是笑话吗？但是百年之后，笑话也变成事实了，为妾身的利益着想，也只好认真对待。先见他的是他一个叔叔，闹了半天是个乡下老头，等一见着杨贵妃之后，这老头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光哆嗦了，嘣嘣嘣嘣磕了100多个头。杨玉环问他两句话，他也没说清楚，就这样被高力士给领走了。紧接着是他这仨哥哥，大哥杨仙，二哥杨琦，长得是吞头吞脑，一看就是山沟里的人，哪见过这个世面？别看他们俩也戴着乌纱，穿着蟒袍，连步都不会迈。与其说走路，不如说爬进来的。来到贵妃的脚底下，光磕头说不出话。哎呀，杨玉环一看是大失所望，
心说呀，人数是在这摆着呢，这都是窝囊雕快飞，我得找这精明强干的。
哎，您别说，他这三哥叫杨昭，跟他们截然不同。这杨昭恭恭敬敬的磕完头，喝完了喜，往旁边一站。杨玉环，你看这个三哥呀，长得面白如玉，说话也不俗，看来是有学问的人。书中代言他这三哥叫杨昭，后来改个名叫杨国忠，叫著名的大奸臣，就差他确实也没少帮杨贵妃的忙，但是杨贵妃的死跟他也有直接的关系，是个祸国殃民的家伙。但是你从表面看不出来，道貌岸然，五官端正，举止文雅，这一肚子都是转轴。杨玉环接见了仨哥哥之后，鼓励了他们，仨哥哥走了，接茬仨姐姐来了。在玉环的心目当中，认为这姐姐也是山沟的，也土头土脑的，也不会说什么话。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这仨姐姐可不简单，一个赛过一个，一个高过一个，长得水灵灵的，气死嫦娥不让王昭君。大姐亭亭玉立，二姐小巧玲珑，三姐是千娇百媚。你看这姐仨怎么长的，要站在一块三个大美人图，不次于杨玉环。而且这仨姐姐还非常自然，按照礼数给贵妃娘娘叩拜之后，玉环赐平身，姐几个唠闲嗑，杨玉环颁发了赏赐。这一问三个姐姐的身世，这仨姐姐满面都是笑，一一答对，是口似悬河。杨玉环大喜，这才是我的好帮手呢，非得用这种聪明人。他仔细一端详，这仨姐姐最讨人喜欢的还是他二姐。这二姐长得小巧玲珑，一说话眉飞色舞，满嘴的小尖牙，慢说男人就女人见着也喜欢他，他特别能说，声音也非常清脆。玉环对二姐感情更深，赏赐了东西，谈了一会儿话，仨姐姐告退。后来呀，杨氏一门四十多口都上了殿了，高力士在旁边给介绍，他叫什么名，他叫什么名，他叫什么名，杨玉环也没记住，也表彰了几句，这些人抱头鼠窜退出去了。打这之后，杨氏一门皆居闲官。你瞅他长得臀头臀脑的，连话都不会说，官可不小，这叫一人成佛，九族升天。也慢说人，连猫狗都跟着长了脾气了。杨玉环接待完了之后，第一次以贵妃的身份陪王伴驾。哎，两人像新婚似的。唐玄宗在凤凰亭请贵妃吃酒，亲手赏赐他珠宝，亲自给他带上凤钗和百步摇，夫妻二人手拉着手，这甜蜜劲儿就甭提了。但是要高兴过分了，紧跟着苦恼就来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杨玉环正式册封不久，他这仨姐姐完全按照高力士的安排封为国夫人，大姐是韩国夫人，二姐是国国夫人，三姐是秦国夫人。唐玄宗降旨拨出500万两国币躺银，在长安最好的地方修筑国夫人府。这三位夫人奉皇上的特旨，可以随便骑马进宫，见官大三级，任何人不准出来。人家仨姐姐就长到宫里头，天天来找贵妃娘娘。有一会儿不来呀，杨玉环就觉着寂寞。你看姐儿四个在一块儿，是玩也好，说笑也好，也开心解闷儿，这是好事。不好的事儿，杨玉环发现了，这位李隆基老皇上没安好心。你比如说，三位夫人一进宫，这老皇上是准来，坐在三位夫人中间说说笑笑，
而且呢找各种借口蹭蹭肩头啊，摸摸手啊，净搞小动作。一开始杨玉环呢没太注意，后来发现越来越深，特别是这老皇帝对他二姐虢国夫人更为亲密，有时候他们偷偷笑不知说什么，玉环一来不说了。
杨玉环是醋性大发，
你说挑理吧不值得，不挑理吧心里别扭。后来一想算了，我刚当贵妃，我这胸怀啊要叫他宽阔一些，别吹毛求疵，在皇上面前再有失身份有伤体面，他就假装没看见。可是呢暗地之中他留了心了，要想做出越轨的事那是做不到，每天他都盯着。到转年的三月，长安南郊有个曲江，这曲江是著名的风景胜地，在那会儿有个传统，到了三四月份看牡丹，然后到曲江野游。皇上一高兴传下圣旨，要带着三位夫人和贵妃到曲江春游。你想皇上一句话下边是闻风而动，头半个月就准备了。哎呦，到了正日子这一天，老百姓可开了眼了，一瞅皇上这个队伍哩哩啦啦能好几里地长啊。这一天玄宗皇帝带着风帽，身穿跨马服，跟杨玉环不坐轿不乘辇，两个人是并马而行，还骑着马来的。这三位夫人也效仿娘娘，跟皇上也一律都骑着马，所以老百姓都能开眼。周围在山坡上房上街道两旁全是人了，大家注目看着。在这曲江边上有两座亭子，全被皇宫大内包下来，皇上要带着夫人贵妃在这休息，四外都戒了严了。还问吗？面对春景真山真水，老皇上再一高兴就贪了杯了。这时候呢有一波练杂技的艺人在亭子下边表演，这三位夫人呢就动了心了，跟皇上请假要去看看。这唐玄宗也破例，好，朕也陪你们去看看。杨玉环喝多了不爱动，所以杨贵妃没去，他就在这等着。他就发现三位国夫人跟皇上从台阶上下去赶奔人群，也不怎么的，这二姐国夫人往前一凑倒到唐玄宗怀里，这唐玄宗把袍子一抖把国夫人就搂进怀中。别人看见没看见不说，杨贵妃是看得真真，勃然大怒，把手中一杯玉盏啪摔了个粉碎。杨玉环从来没犯这么大脾气，甩袖子站起来，高力士，奴才在，准备马匹回宫。哎，启奏贵妃，皇上还没回来，是不是得请旨定夺？为什么？我是贵妃，我说话也算数，不等圣旨了，我先走。哎，高力士看出来了，要坏，从来没见杨玉环发这么大脾气，竹拦不住把马匹准备了。再看杨玉环是飞身上马，带着贴身的宫女赶奔皇宫。刚走到半道，后边来了个太监飞马赶到，贵妃娘娘留步，贵妃娘娘留步，指一下远去。杨玉环把马带住了，等着时间不大，这太监到累得满头大汗，启奏娘娘千岁，万岁指一下让您扔回曲江，万岁也等着您呢。
哼，
他眼里还有我吗？他愿意等就等，请你转告万岁，就说我身体不爽不能回去。这杨玉环头一回跟李隆基闹翻了，没把这圣旨当回事。哎呀，等到回到皇宫啊，
这脾气是越来越大，把屋里东西全砸了，吓得这些女官都躲出多远去。杨玉环把头也撕烂了，衣服也抓碎了，躺到凤床上一个劲儿哭。一直过了快一个时辰，他多少点过了劲儿。高力士从外边进来了，娘娘，哎呀，恕老奴直言了，您这样做可有点越轨呀。你看往日高力士说什么，杨玉环都听，叫他说的有点过分，杨玉环也不还嘴。哎，今儿个破例，这杨玉环就像疯了似的，一咕噜声坐起来，把脸往下一沉，高力士放肆。
哎，是奴才该死。
你说我哪一点做的越轨了？启奏娘娘千岁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您不能惹皇上生气呀。您想想，您的地位，一切一切不都是皇上赏赐的吗？倘若激怒了圣上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另外我再告诉您，您走之后皇上就发现了，即可派人催您回去。您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抗旨，给皇上来个下不来台，这太过分了。你想，当今天子在文武百官的面前怎么能抬得起头来？特别是当着你的三个姐姐呀，贵妃，皇上十分震怒啊，都气坏了。以老奴的意思，娘娘赶紧洗洗脸，把衣服换一换，去见陛下，念往日的恩情，你说几句小话，比如说这个，你喝酒喝多了，身体不爽，确实难受，或者这个，再找个其他的理由，把这件事折过去。我想皇上还能开恩，贵妃还能继续受宠。如果你就这样子的话，我真替你担心。
哼，
高公，多谢你一番美意。我杨玉环虽是一女人，我也有脾气，我也是个人，不愿意受别人的摆布。人迟早是个死，我告诉你，我豁出去了。皇上不是生气了吗？我看他能把我怎样
啊。
贵妃，你要真要这样坚持，这可太危险了。杨贵妃不听，高力士没办法走了。好嘛，刚到掌灯的时候是大祸临头。